好，我们上个礼拜进行到124页哈讲义。那从这一周，其实上个礼拜的尾巴哈，后面呢就开始进行这个三真上学。那三真上学，其实在我们佛法里面历久弥新啊啊，不管是什么内容都不能离开三学。那因为三学的内容，在家出家乃至男众女众。差别蛮大的哈，所以在我们佛法上也特别有一个领域呢，专门在介绍戒学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示罗的定义，然后呢得戒或者是戒体的一些定义。那我们现在是进行第三项哈，124页第三项就是律仪戒，因为它也有很多种名称啊，也可以称为律仪，也可以称为波罗提木叉啊等等。那在佛法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戒和律仪两个用词啊。那律仪在梵巴藏里面呢，就是它的原文其实就是防复意。那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说，其实戒。它不是要约束我们的，那对修行人而言，它的意义哈，就是让我们有防护。就好像你看，我们每一个国家，其实大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哈，我们每一个国家花蛮多钱在买那个保护我们国家的一个军火，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要修道人要防护自己的慧命，那就要用戒来防护。而不是呢去买很多枪啊手榴弹来防护自己，那个其实那个都是很表面啊。所以在修道里面呢，真正要防护自己的哈，就是要持戒。那持戒呢，在或者是律仪呢，一般的定义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就是有道公戒或者道公律仪啊，定公戒或者是别解脱戒。那最一般我们理解的就是第三刮胡三哈，别解脱律仪或者是别解脱律仪。那这个就是只要我们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呢，那都是愿意作为佛弟子的，在佛法里面修学的话呢，那都应该要持守的律仪。那别解脱律仪呢，其实就是最通俗来讲的话，就是戒条。别解脱律仪啊，就是戒条。为什么说净信三宝的人也有持这个别解脱律仪呢？就是比如说五戒，你持一条不杀生戒，那我们就得了不杀生戒的功德。那别持就别别解脱哦，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戒条的部分啊。那也称为一般也称为这一种波罗提木叉啊，就是戒条。那定功戒是什么呢？就是净信三宝过后呢，我们不是只是信仰，那还要修学戒定慧。那定呢，定功戒呢，就是跟定心相应的话呢，那自然也会离烦恼，也会止恶行善哈。因为在佛法里面的戒呢，不是佛法里面的定呢，叫做善心一净性。它这种定呢，不管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呢，它本身其实也都是善的心，它没有恶的心，尤其是嗔心啊。色界无色界是没有嗔心，那如果有的话呢，都不能够得到禅定。所以在有禅定的定心当中，它自然能离很多出众的烦恼。好，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修学禅定很好，纵使他不是开智慧的解脱人，你看很多外道哈。比如说青海啊，比如说其他的卢生燕啊，你说他们没有禅定，我想不太可能。他既然那么多人能够信仰他，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神秘的经验。只是说这一些能够表现出来，也是身口意非常的行善，对不对？啊，那内心也是非常安静的话。也是非常宁静的话，那这一些在佛法里面来讲，它还是属于世间或者是说就是善法的部分。那自己说它是不是跟道共戒或者是出世的智慧相应呢？那这个就很大的一个界限了啊。如果他所讲的离开缘起法的话，这个都不是 正法啊，所以这些我们了解这种道理啊，尤其缘起还有无我，这是作为我们正见的一个标准。那如果我们懂得缘起跟无我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区别啊这一些非佛教的一些思想。那当然，如果是说我们修戒定过后能够得到五漏慧的话，那这个也自然会有叫做道共戒的一个会持守的一个道共戒哈。为什么？因为有智慧的人，他自然会离恶，会离恶啊，他不会呢主动去犯错啊，因为他是用智慧来离开烦恼。所以你看，像佛陀成道后十二年，佛还没有治任何戒的，那凡是来，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凡是来跟佛出家的，那佛都会跟他讲说，善来比丘，那归敬三宝，那如此就当成比丘了，就当成一个出家众。所以其实真正的修道的戒呢，那比较重视这个道功戒，就是只要我们修行解脱呢，他自然就会离恶向善，这一点是我想是绝对的好，那从静智或者是清凉意来看呢，其实上面的三项啊，挂壶一到挂壶三都是属于戒啊，只是说这一些戒条，它当然还是法治戒规的本质哈，就是清凉意，就是如果是说持戒条，乃至修定，乃至得道共戒，那如果是说没有得到清凉啊，或者是对治烦恼的话，那这个都不属于戒的精神。所以真正戒的精神是清凉意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哈。那由于导师在这里继续介绍哈，第二阿拉伯数字二那个地方，那由于我们归信三宝过后呢，那我们当然要先从最基础的别解脱律仪开始做起啊。那由于社会关系、生活方式，那体力强弱，那佛就制定不同的戒条，如五戒、十戒等等啊，那让不同类型的众生，那可以导正自己不好的行为啊。那因此也称为婆罗提木叉啊，也就是称为它的意义呢，就是别解脱戒啊。所以刚刚我有讲，这一种别解脱律仪呢，也叫做婆罗提木叉啊，就是这样，就是逐条逐条的受持。就得到别别的解脱过失啊。如果我们持不杀生戒，那就离杀生的一个过失啊，那就是逐条逐条可以持。好，那第四，律师和禅师对于戒律的态度呢会偏重不同。那古代呢曾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导师跟我们介绍，就认为说一般重视戒律的啊，那如果是按照规章来实践的话，每每又会忽略了就是净化内心戒的本质，就是清凉意。那如果是比较重视心，重视我们的自心的觉照，像禅宗、禅师，那这一些它又提高那个戒的一个深度，但是呢，这一种德性的内涵非得要证悟过后才能做得到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般所能那么快所持戒呢就持到这一种那么清净最根本的这一种戒体啊，所以这个也是各有偏重。所以导师说佛法是性为能入，那性为道源，那正确的净性呢，寺院修学才是戒学的根本啊。好，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要介绍，就是在家戒还有出家戒。那我想有一些内容是蛮简单的啦哈，比如说先谈在家戒，好，看下一页125。那受持戒律，在家弟子就有分成静住律仪啊，静住律仪就是一般我们谈到的就是静思律仪哈，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五戒的男众、女众。再来就是静住律仪哈，静住它为什么叫静住哈？就是古代很多在家众，如果是初一十五啊，或者是六斋日哈，他都来寺庙服务，所以就 或者是住在寺庙附近，那他就可以整天都在寺庙里面修行啊，持八关斋戒，所以就叫静住律语啊。他是住在寺庙的附近。如果你看，你如果住在很远，你晚上还要赶回去的话，那要叫静住律语，那就比较难啦啊。嗯，那请问大家在这里的同学，我们在家中有持五戒的举手看看，有持守五戒的。啊，受过五戒啊，哈，受五戒当然要持五戒啊，不然受着好奇怪哦。好，放下。那有持过八关斋戒的，哦，好好。那如果是有因缘哈，大家应该要多多学习哈，嗯。为什么？你看哦，在下面导师有跟我们提哈，五戒和八戒其实是声闻的在家戒。如果我们有出离心啊，要求解脱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去持守哈。那在部派里面有一些论师，其实讨论到问题哈，跟我们现代的人都一样哦。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嘛哈。那我曾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些同参道友，他们说，我们是在家中了哈，有很多应酬啊，哈，事业上很多应酬啊，很多什么，所以他就选择嘛。选择要持不杀生戒啊，不偷盗啊，不邪淫呢，有时不敢守哦。哦，所以他们有时哈，都会跟师父讨价还价，我可不可以持守两条啊？哦，一条啊？那如果按照早期佛陀时代哈，是没有这样子分批受的哦，没有的。但是末法众生都是比较难调难服嘛。所以呢，能够发心持守一条，那就非常的法喜哈。所以，现在我有听说，只要我们在问的时候哈，能持否，你不要打，你不要讲哈，你就没有持到这一条了哈。但是通常我们还是比较鼓励持守五戒啊，这个是作为学佛弟子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哈。那如果我们都为自己留那么多后路啊，我觉得不是很好哦，不是很好，OK， 好，那这个是以就是持守在家戒的五戒和八戒。导师在这里提到说，如果我们以出离心来持守，就成为出世的戒法；那如果以真上心，那就成为人天的戒法。这个是看我们的心意，那持守的功德当然也就不同了哈。好，再来是出家戒。虽然大家在座的只有有一位法师哈，今天那在大部分呢都是在家的菩萨啊。那如果是说这里有一些你看到为什么说导师只是点到他没有讲出名目来哈，就是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哈都有。一个保留就是呢出家的戒条哈，在家中还没有到一个基础的话呢，先不要看，先不要看哈。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看，为什么？因为现在光碟啊、网络啊，你一搜寻全部都出来了哈。但是我们就说，如果是我们对于佛法有信心，那当然是可以的啦哈，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我们之间还不是很稳固啊，有时看了反而来衡量一个出家众的话，那就不好了啊。好，我们沿着导师的介绍哈，来认识佛门里面的出家戒。那佛门里面的出家戒呢，分成五类哈，五大类。第一个就是沙弥戒哈，沙弥尼戒，这个是出家踏入佛门的第一步。所以有些人说其实踏入佛门出家不容易的啊，蛮难的啊，所以能够做到沙弥尼其实是蛮可贵的啦哈，这一步所以能够发心出家学道，那男众呢就叫沙弥，女众就叫沙弥尼哈。按照戒法来讲呢，两者都是完全一样的哈。沙弥的意义呢，就是群策啊，或者精群策力啊。为什么他要讲群策或者是 金群策立呢？就是刚出家嘛，刚出家只是头剃了啊，父母同意，换了一件衣服，穿了僧鞋，就这样子而已啊。啊，我们所有的习惯跟习气呢，都还是从在家带过来的。那沙弥呢，他的意义要说群策呢，啊，最主要就是要当沙弥的时候啊，要好好的磨一下自己的习气。啊，出家过后啊，要磨一下自己的习气啊。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睡到八九点都不起床的啦，啊，那你出家过后呢，四点半就要起床。打板你就要起床，你不起床呢，那个老师像我们那边的，那老师就会拿一个引擎器你耳朵那边叮叮到你起来这样。那如果是说你太晚睡当夜猫子，那我们也会自动熄灯。所以类似这一种呢，其实就是要慢慢把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调整过来。所以刚出家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比较辛苦。嗯，但是我们有时我们蛮羡慕出家人的哈，是哈，嗯，我觉得出家人好像很没事哈，很清闲，嗯，你来出看看啊哈，有因缘来出看看，南众比较好，因为南众可以七次哦，南众啊可以往返七次啊，但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啦啊，就是来剃度呢，我下个礼拜还要。我剃了度过后呢，我其实我准备下个礼拜还要跟我的老婆约会的哦，呵呵，这样子就不可以哈，这样子叫做不得戒啊，啊，所以我们出家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要有出离心，那真的男众出了家，如果真的是自己调适身心啊，啊，或者是不适应呢，在僧团里面还是允许还俗啊，所以其实，在男传里面是很普遍的事情来的哦，在泰国啊。泰国你看像台湾，哦，当兵是男众一定要的过程，对不对？那泰国呢是短期出家是每一个男众一定要做的事情，你如果没有出家，哦，听说，哦，泰国那边你终止是出去社会工作了，没有人女人要嫁你的，听说，哦，哎，所以有这样子的制度也很好玩，哦，嗯，但是有这样子的磨练，我觉得至少对于善恶因果观念哈，多少都有一些建立了哈，嗯，所以能够出家是非常有一点福报的哈。好，第二，论到戒法，沙弥尼同样是十戒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因为我们是出家嘛，所以他就不是不邪淫而已，他是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香花蔓延伸，啊，就是不要装饰自己，啊，第七，不歌舞唱妓，顾往观听，啊，第八，不坐卧高广大床。那这一些呢，其实在戒律里面都有规定的哦。比如说什么叫高广大床，有一些书记载，啊，就是如果那个床很高很大的话，啊，就是我们的脚就是要坐在床上，哦，你的脚摸不到地上啊，你的脚垫不到地上啊，垫不到地上。然后呢，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七尺或者八尺这样子的高度呢，那就这样子就好哈，一个人的宽度。那不能够呢，就是买那些很大的床。所以其实，在戒律里面，我们出家中的要求其实是蛮严格一下的哈，嗯。第九，不非时时啊，就是不是合适的时间呢，那就不要吃太多哈，啊，除了正餐以外。第十，不抓生相金银宝物啊，不抓其实就是不碰啦，不碰的意思，那也是不拿的意思哈，啊。所以你看持八关斋戒的时候，通常师父都会跟我们讲，就是我们的金链啊，哈，那一些Rolex 啊，哈，那总要先放在家里啊，就是持守戒的话呢，这些都要暂时放下。那前九戒与净诸戒相同，净诸戒就是八关斋戒嘛，哈，前九戒。那也许我们会说，哎，为什么他说前九戒是跟八关斋戒一样？ 九条啊，为什么跟八关斋一样呢？是因为它第六和第七啊，在八关斋戒这两条六和七合在一起，啊，六和七合在一起，那就变八条啊。那如果开出来的话呢，就是沙弥戒的九条啊，九条。出家以后受了十戒，才算是沙弥沙弥尼啊。那现在不单止有说五戒呢可以开元哈，开元的受，连出家哈都有开元呢。现在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地方或者那个道场只有一个师父的话，就是你第一个收徒弟啊，又是在边地的话，那通常你剃度过后呢，没有办法受沙弥戒给徒弟的。为什么？因为出家哈要两位，一个就是和尚嘛，剃度恩师，那另外一位是教授阿舍利哈，所以他要有两位师父呢来当尊正呢，才可以当受这个沙弥戒哈。所以如果是说这一种只是剃了头没有受沙弥戒的呢，现代来讲哦还是蛮普遍的哦，这个时代来讲还是蛮普遍的哎。但是按照佛法来讲，应该要赶快去受沙弥戒会比较好哈。嗯 ，OK， 那在戒律里面完全自断哈，完全自断淫欲。那六七八就是着香花幔哈，歌舞唱伎、顾往观听、高广大床，这三个呢都是比较偏重在说明少欲知足的淡泊生活。所以呢，在佛法里面讲的少欲知足，其实是针对我们出家众尤其是出家众在修道上来讲哈。那后面哈就是第三的第三行，阿拉伯数字三的第三行，衣食住要四字生句呢，从起化而来，就出家众的衣食住要。那衣食住要在我们出家的名词里面呢，就叫做四圣种，有听过吗？四啊，一二三四的四，然后圣人的圣，种啊，种子的种啊，四圣种，衣食住要。那在早期，在后，就是现在我们讲衣食住要就是四圣种，但是在佛陀时代的四圣种，它没有那个药的，最后那一项药啊，不是药，它是呢叫做热断热修。就是要有修道的精诚啊，要有那个想修道的心，衣食住还有乐断乐修哈，四圣种。早期佛陀时代的四圣种这四个，那后来呢，就是因为真的很多出家众太需要这个药啊哈，所以呢就把那个乐断乐修就拿掉啊，变成四圣种，就变成衣食住药哈。所以现在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如果在我们出家众解下安居啊，解下的那一天佛欢喜日啊，有一些道场他们不是要鼓励我们在家的菩萨都去布施，对不对？去做布施。那在一些比较走原始这种修道的观念的人呢，他都会提倡说啊，大家可以拿衣食住药的日常用品来供养就可以哈。所以像我们马来西亚蛮多地方也是这样，所以有时一次解下哈，拿到的都是那些药膏啊，一桌都是那个药膏哦。所以呢，那有时真的我们出家众哈，虽然是衣食住药很重要，但是有时太多，我们反而那些寺庙我们都送到那些孤儿院啊哈，养老院啊去，否则你放着也是坏掉啊哈，所以就布施出去啊。那但是这样子是蛮好的哈，蛮好的。所以只是说我们现代有一些人的观念啊，就是因为我们时代跟着进步嘛，我们都会呢会供养钱哈，但是这种我们也是的心意，主要是说让师父自己去买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哈，所以这个开源到目前为止也是蛮普遍的哈。好，再来提到说后二戒 就是有跟饮食财物有关，所以呢佛在制度呢以不淫欲显出了出家人的特质啊。后二戒就是第九啊，不非时时哈。那第十就是不抓不储存哈，不储蓄经营宝物哈。那这一点也是出家众特有的。好，请看下一页。沙弥尼戒过后呢，导师跟我们在讲义126页继续介绍比丘戒跟比丘尼戒。那按照这个佛法的佛教的一些修道的观念的规定呢，那完全做到离欲跟离恶行的生活啊，最完备的就是当一个比丘尼啊。那在戒律上呢，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呢，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过着乞化的生活啊。那女人就叫比丘尼哈。那从戒法上来说，是因为不管是社会的制度啊，或者是情欲的强弱啊，所以佛呢分别为比丘尼戒。比丘是250戒，比丘尼呢是340左右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提到说，其实这个时代哈，虽然我们都知道说男女平等，有没有啊？都男女平等，很多人提倡男女平等嘛哈。但是我们看佛陀的自戒的话，你说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是平等啊？你先不要说其他的，你就光看这个戒条，你说怎么能够平等哈？我是不太理解怎么平等啊哈。所以其实佛也不是说对你这种特别的严格哈，不是，那是因为就是佛知道说，因为女众的情欲比较强弱太大跟男众哈，那比如说单独走路啊，什么都比起男众都很危险哈，那这一些佛制的一些保护女众的戒条呢，当然会比男众来得多哈，男众应该比较没有人要啦哈，所以没关系这样。少一点，听不到。
那个中医说，男性有72种病症，女性有73种病症，多一个妇产科。可是如果女性没有生孩子，还是72种病，所以我觉得比丘跟比丘尼其实应该是平等的，都是72种病。
现在我就说，现在其实很多我在认识平等这个定义的说明哈，其实我自己的心意，我从来不会分别说男女众平不平等的问题。真的，你看，如果我们了解缘起，了解无我的佛法的人，不可能会去分别的啦。会分别的人怎么可能能了解这种道理，对不对？无我和缘起无自性，你笼笼看过去嘛，都无自性，那有说男众才无自性，女众不是无自性，对不对？你站在这些角度来讲，那当然是平等啦。但是因为身体或者是一些情意啊的不同，那佛有时是为了保护女众而多几条，那不是说一般我们要特别去强求完全连这一种世间的一种保护女众的作用都否定掉哈。所以在认识这种戒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先前的一些心理建设，那否则我们你看，光不要讲它的内容，先不要讲去了解它内容，我们光看呢少了100多条戒呢，差了，你看差了那么多，我们心里怎么平衡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态来认识佛所制的戒，那就比较不会有矛盾啊。好，第三，那佛发展佛教呢发展成为僧伽制度呢，出家后先受沙弥，再受比丘， 比丘戒，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制度。那当然如果是按照就是发心自动发心出家的来说呢，其实早期世尊都说善来比丘，或者是说归敬三宝，这样子的寺院呢就算是比丘比丘尼了，好，就算是比丘比丘尼。那后来是因为有一些佛法哈，佛教的佛陀呢，那觉得说有一些小孩啊，父母死了，孤苦，就是孤零无依，那佛才摄受他们在七岁以上出家做沙弥哈。我们在沙弥界里面呢，有分很多种沙弥，有一种叫做驱乌沙弥，乌鸦的乌，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这个沙弥哈，因为他年纪小，他在寺庙能够做的就是驱乌鸦，去赶乌鸦，不要大便大到满那个大殿都是啊哈，所以叫驱乌沙弥哈。所以因为他都是比较属于小孩子哈，嗯，那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就是他如果是满二十岁的，其实他当了沙弥短暂或者是一段时间，自己就可以去受比丘戒了哈，除非是年纪比较小。那这一些在佛教里面就属于预科哈，预修班。那所以出家其实也是要满二十岁才可以受这个大戒哈，比丘尼戒叫做大戒，哎，我们在僧团里面叫大戒，我们都会问说，哎，你受大戒没有？就是你受比丘戒没有？为什么呢？我们见到出家众，见到出家众，我们男众跟男众，我们要问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吃饭啊，吃饭排班都要有序，都要有次第。就是如果他比我早一天，那他还是排在我前面的哦。那如果行堂行到刚好，他那边他菜全部拿完了，那我就没得吃了，对不对？啊，也没关系，因为他是我的长辈，所以我们都要尊重这个戒啦，哈。所以这些其实，你说，先不要说男女平不平等的问题，你光是这个戒啦，哈，就很多不平等的嘞。你看到，比如说我现在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成长嘛，哈。如果你们去出家哈，排班你还是排在我后面的，好，这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你说要怎么公平嘛？这个世界你说要真的要做到公平，其实有一些公平不是在这种事项上去计较的，哦，这种东西你说怎么公平嘛？哈，所以我们就是好好学的话，我们比较会理解一些根本的精神哈，嗯，好。第五，视叉摩那。视叉摩那呢，就是在属于女众戒哈，就是属于学法女。那什么叫视叉摩那呢？就是在沙弥尼以上，比丘尼以下多了一级哈。那原本也是没有的了哈，后来是因为有一个比丘尼来受戒过后呢。就是七八月过后啊，七八个月过后，他的胎相显现啊，他肚子大起来。那佛就是僧团里面呢，就会被人讥嫌啊，好，被人讥嫌。所以自从那一个开始呢，那佛陀呢就制定说，女众还要多一个学法女，这个是叉摩那戒，它的为期是两年哦，两年，蛮长的啊，啊，就是要受六法，六个法啊。就是这两年看你的肚子会不会大了，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哈，就是检验一个预修的过程。那其实我想一个真诚来出家的人哈，我想这些如果我们心是坦白坦诚的话，对三宝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都很容易过去的啦，这两年也不会怎么样的哈，也不会怎么样。好，我们看下一页127。那佛制定这个视叉摩那呢，曾经结过婚的啊，年岁十岁以上。你看印度人十岁以上哦，十岁就可以结婚了。他们印度人的真的那么少早熟早婚哈、哦，难怪他们印度人的女人哈、哦，老来的时候都很老的样子，真的不像大家看起来还很年轻哦。真的，我去过印度哦，我觉得他们的女人哈、哦，年纪稍微大一点就看起来很老，因为他们太早结婚了嘛， 太早结婚哈。那没有结婚的童女呢，就在十八岁以上，那在沙弥尼戒后呢，进修这个六法哈，两年啊，就是没有结过婚的童女哈。那第五，那当然是为了试验有没有胎孕啊哈，就是这个四叉摩那，那也后来就成为严格的考验的阶段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看第五项的第三行，主要原因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说，是因为女众的心性不定，容易推失，那所以完成升格之前呢、啊，要有这个严格的考验。好、哦，那在我所知道的，如果是说导师后面还有讲，如果是说在这两年当中，你这持之六法如果不清净的话。要重来那两年啊，要再加两年，我就是有碰过这样子哦，又再加两年哦，所以那六法虽然是六法而已哦，但是要做到非常清净还真的是要在一个僧团的保护下才可以哦。但是这六法你看第六哦，阿拉伯数字六，导师说其实在我国可能就是以前导师是在中国嘛哈、哦，也许没有实行过，印度呢也不受尊重，为什么？因为他在律典里面记载的一说歧义太大、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可能当时就很多人反对、啊、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说纷纭、哦、那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圈圈，比如说旧有部的十诵律四分律，那都说六法那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在新有部的比丘尼比那也，那就是说有两种六法，两年学六法、哦、两种六法。大众部的升起律呢，那就说三种六法，两年随学十八世嘛，三六日就是三六十八嘛、哦、三种六法。所以这两年六法古说是一致，但是六法的内容不同啊、哦，那是可以想见的哈，那这才有这么多异说哦。但是总结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讲一个重点哈，我有发现，就是不管是我们男众女众，在家出家，那论戒法虽然有八种八类那么多哈，但是呢戒体的清净这个是重点哦，我们持戒要重在戒体的清净，有防非止恶的功能。那有生长定慧的功德，这个才属于戒的真正的精神啊。那否则我们不能够依之而行善修戒定慧的话呢，那这个不属于能够带领我们解脱的戒，了解吗？好，好，再来提到就是戒法最甚的呢就叫具足戒啊。那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受大戒也叫具足戒啊，就是比丘尼的戒。那叫具足戒呢，最主要在第一个圈圈的后面，旧义叫具足，新义呢叫净缘，就是临近涅槃，就是我们如果是当沙弥啊，不是当比丘尼的时候呢，所持的这种戒呢，会让我们修道人临近。靠近涅槃、哦、那在阿含经，在杂阿含经啊，就曾经就是有一个想要出家的人、哦、来找佛陀说，佛陀我如果要出家的话要持守多少戒啊，佛陀说如果要出家当比丘的话那守250戒，那、啊、他就说250戒那么多啊，我看还是不用了哈，谢谢，我要回家去。阿伯就跟他讲，那你要受，你要多少你才肯受？那他就说要受，两三条就好了。所以佛呢就给他三条戒，就叫戒定慧三条戒。真的呢，有杂阿含经真的是这样讲的，三条戒，那就叫戒定慧哈。啊，他就甘愿了哈，他就出家。哎，后来证阿罗汉果呢，嗯。 250条戒，我不晓得女众他们300多条戒送一次多少，像我们比丘戒我们是要半月半月送一次戒的，大家知道吗？半月半月就是两个礼拜初一十五要送一次戒的。那我们送戒的时候大概没有这本那么厚了，大概一半我们送下来都要整40-50分哦，就是送戒就是从第一条开始送到第250条这样，从头送一次这样。他还有一些仪轨啦，比如说称佛或者是回向，那加起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每次我们送戒都要一个多小时，我想女众应该也是这样所以半夜半夜我们比丘都要集中在一起送戒。那送戒的时候就是在家众不能在场，然后比丘呢就是按戒蜡这样子顺着排下去这样，我们都会轮流请一个比丘上来这里送听说在戒律道场他们很重视这个送戒，所以他们都要求送戒的人要背那个戒条，他们在上面的时候是用背的，他们不看书的，用背的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啦我们考试也有考过，也默写过很多条但是很容易忘记，因为我们不是常常在背嘛，半月半月其实也很快忘记两个礼拜但是我们每一个 半月这样子送过去呢，我们有时都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们250条，不要讲250，你看我们五戒持守五戒有时都会忘记了，你知道吗？有时我们都会忘记我去吃饭拿到那个酒还是有酒成分的喝下去才知道，或者是吃了那个鸡肉才知道是煮酒的所以有时我们五戒都那么难能够持的那么清净，何况这一种比丘尼戒所以我们其实纵使是受了250戒，我们还是非常惭愧那不是说每一条都持得非常的清净，但是我们非常发心出家就是要愿意慢慢学习哪有一个人出了家就全部都持得很好，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慢慢学慢慢学慢慢学，那要有惭愧心所以每次我们在诵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不能够随便犯要犯了要忏悔。导师后面有讲有一些戒呢是自己内心跟自己忏悔默念就知道了那有一些呢是要跟一个清净的比丘忏悔，跟一个对象讲，有一些呢是要对20个人讲，有一些呢是没得讲，你做错了就赶出去了那种就叫犯根本戒那种比较严重一点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很快，我们休息一下。